道说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从小我们其实接受过教育最好的啊，也是最多的，就说我们一定要为这个社会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但是反观我现在的行为，我觉得我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啊。就太惨了啊，就是说实话我能自己活着已经是属实不易了。而且我现在我感觉就是杭州这边啊，就是人均工资是我那段时间是18000吧，好像是啊，我是属于严重拖了人后腿，我连他那个零头都不到啊。有的时候我甚至看我们家儿子啊，就是每天除了上课呢，你还要花钱给他干什么啊，他除了上学就是吃饭，对社会一点作用都没有。我就想到他为什么还称之为祖国的花朵啊，就按照我的逻辑他就应该是蛀虫啊。你说哎呀，我这含辛茹苦的挣点钱我全给他吃了，那自己呢说实话也挣不到什么钱，你说那是吧，我也交不了多少，没有什么社会那个责任心。关键是有些时候我去商场嘛啊，就买点东西，买点超市买点东西，人家呢现在超市都不提供塑料袋了，我得干什么，我得从那买菜的塑料袋我多撕两个，省那2毛钱的塑料袋钱。我说为了什么啊，但是那个塑料袋虽然说吧它不要钱嘛，但是它小啊，数量多，这个时候呢，关键他做的也特别细致啊，就是那个塑料袋是没有提手的，你只能把它攥起来啊，拎着开始走，以至于说实话，我的握力惊人啊。有些时候我拎着那个袋子出去，你就马上看出阶级层次不一样了啊！拎着袋子，但凡拎着袋子出门的时候，你就明显就比我这种啊蹭免费袋子的人就要高出很多啊。一看他就是为社会啊，为我们国家的环保做出了绝大贡献的人。而我呢，拿这些塑料袋我还不花钱买塑料袋，我你说我这个责任心去哪儿了？关键现在以前塑料袋几毛钱啊，2毛钱啊，他是一扫滴啊，小袋子2毛，滴大袋子什么5毛，现在就是嘛大袋子1块钱了。你看我省下这1块钱给我儿子坐会儿摇摇车不好吗？他不香吗？啊，他在那会儿至少那个就是坐摇摇车还可以教育我们家孩子吧，有一些教育意义。他不仅仅是坐那儿摇啊，他坐那儿摇一会儿呢，第一是节约了你自己带娃的时间，第二仅有的时间里他还给他产生一些教育，是吧，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他一直分不清啊，就是爷爷和爸爸的关系，那现在他也可以慢慢分析出来了，这挺好呀，是吧，长大了以后呢也会为祖国做出绝大的贡献，但是至少到现在他没有做出什么相应的贡献来啊。然后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突然发现每个人的责任啊，你们有没有仔细想想，有没有平摊下来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纳税了工作了，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好的回报啊。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逐渐的怎么有点偏离了啊。你看现在这些我们国家首要的政策就是你得谈对象啊，谈对象结婚，然后你得生孩子。你就想想啊，我为什么老是鼓励，就很多人一直在想不通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听你一个做节目的一个主持人，你天天叨唠让我们谈恋爱，让我们搞对象，让我们生孩子，你到底为了什么？为了我的养老金啊。你看看这一代的养老金是就是现在的那些老人们退休金嘛，都是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啊挣的钱啊，我们挣的钱然后交的税，然后交的养老金去养活他们。你想想你们不生孩子了，我老了以后谁给我们交养老金啊？我们怎么活啊？我们就很难了，就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就是人都说养儿防老嘛，我觉得我现在不能养儿防老了，养儿防不了老，得让你们生孩子才能防老。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贡献。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不断前进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循环啊，不断的从这边循环到这边，不断从这边到这边，然后我所承载的那种的意义啊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包括一些会用各种的道德标准来 标榜各自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上小学啊，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堂课叫思想品德啊。这个品德课就是让你承接更多的社会责任，让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而包括我们从小学的有一些非常典型让我们学习的人物，包括我们从小学的赖宁啊，然后还有从小学的那个雷锋啊，他那是一种精神啊，让我们知道了有这么样一个精神去学习，这么一个榜样去学习，对吧？我们承接更多的社会责任，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国家会慢慢变得更好，对吧？但是现在朋友们，我们说实话，不是我们不愿意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啊，但是总有一部分坏人来破坏我们。但是这个坏人破坏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站出来指责，我们就不能打他啊，打他我们就要进去了。这个就变成了很强大的一种关系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也很无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短视频啊，突发短视频我们就会变成那个义正言辞的法官，其实我们也有社会责任。现在有很多网络喷子，其实他们也不仅仅是特别坏的喷子，就是他们可能是无脑喷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当然他是站在一个角度上去愤恨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有些网暴的这个情况，那有一部分人确实他妈的就没事找事啊，那就是专门啊就发泄自己的那些东西，公共白牙。但有一部分人确实发自内心的善良，然后被网络媒体利用了，然后当成枪使了，所以说丧失了那种自己我辨别的能力啊，就第一时间我没有观察到这些，可能也是社会和谐了吧，很多人就丧失那个翻辨这个辨识真伪的能力，因为有些时候他那个风向吹的是左右来回的倒啊，就是为了吸引流量。那些说实话呀，那些人对这个社会真的没有任何公德心的啊，他们就天天制造这种话题炒作，让大家刺激啊，左右打左右互搏，大家你觉得这样真好吗？对吧？所以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被利用了，我们善良的人性被人利用了啊，慢慢的我们自己就变成恶人了。其实很多人也很委屈啊，我们并不是恶人，我们是被人利用了。但是你为什么被人利用呢？咱们从根儿上讲，是不是你会用手机才开始的？对不对？你天天在那刷视频，当然看的这些东西你自己就会义愤填膺。就过去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你们知道是怎么样的吗？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不了解啊，就比如说像妈妈爸爸那一辈啊，就我爸爸我妈妈那一辈，我小的时候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是三五个老娘们坐在一起，然后再互相讨论这个情况，然后在那指着后面然后戳他脊梁骨，你知道吗？开个小会啊，进行批判。其实社会一直不断在前进，然后但是呢就有很多的公知的东西啊，就会不断的转嫁到我们普通的人这个身上当中啊，就比如说一些公益绑架啊，因为知道我们其实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道德绑架，比如说有些老人会站在他们的道德制高点来批评你，或者是有些人啊，就是啊他自己可能做不到，就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但是他自己做不到，但是他总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来评判你们，这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做不到你凭什么说我。但是现在有些很多的公知的东西我就非常不理解啊，就为什么绑架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活得已经很累了。我们每天干什么？我们每天上班下班是吧？每天上班下班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公平了，我们上班但凡迟到了就要扣钱，下班了加班你是他妈一句话都不说呀。就是加班了，你最起码给我们点加班费吧？那没有啊，也不说啊，加班多长时间，然后就是但凡你加班就是应该的。我发现这个东西一来一去，反而我们是赔了，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迟到了好多好长时间啊，反而被扣了好多钱啊。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应该灵性的，对吧？你加班了多长时间，然后你补你自己的时间，你首先你要灵性，你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咱们评判下来的是每天几个小时，对吧？对，我们只要把工作时间做好了就可以。那你不能说我这每天我没有工作到这个时间里，我这啊我八点上班，我这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结果因为迟到我还扣钱。对不对？这个事情就偏离了它本质的一些问题了，就是老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就比如说我每天我为公司创造多少效益，我因为迟到就变成了一个不是很优秀的员工啊，就很扯淡这些事情啊。然后慢慢我还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生活呢总是要往前走的，但是你走不好呢可能就掉坑里了。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被迫的从一个普通人然后 上升到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并不是说不愿意给社会做出太多的贡献啊，就是我们真的挺愿意的，但凡有点时间我们也愿意，是吧，爱护环境，保护什么花草树木什么的。但是你想想，我他妈都没有钱了，我挣不着什么钱，我买什么家具？家具是木头的吧，对吧，我买点什么家具，我一年才能用多少木头？人说环保啊，你这你不要用塑料袋，我他妈一年就光点外卖，那塑料袋都是人商家给的呀，对不对？你说你保护环境，那行，那我不点外卖，请问那个你有什么送我过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说什么，我们就去肯德基吃顿，就吃顿肯德基啊，我吃顿麦当劳，我们都吃喝那个管子，我们都是纸做的管子，以前我们好赖有塑料管，现在都是纸做的管子。朋友们，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但凡有钱都自己带杯子，他们不用管。然后呢就开始有人说了，就是为了这个什么保护环境啊，然后不要用筷子呀，这个事情不用筷子我用干什么？用西方的刀叉是吗？我们也变成那种原始动物了。我们就要用筷子，我们就方便，我们筷子还能夹花生米呢。所以说这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就是造成了很多的西方的人啊，就是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西方小女孩啊，在那说吐槽我们国家，说用筷子啊用太多了，然后一年伐多少树木，伐多少都没有，伐你们家树了呢吗？那树长你们家了，就你不知道有件事情，树伐倒了它还能再长吗？再说了我们筷子才能用多少啊，对不对？你们刀叉是用铁的，那么矿石的，那么有几家是你们自己产的啊？那还不是，对不对，侵略殖民来的。那你既然是站在那么道德制高点上，把我们抢我们国家的东西给我抢拿回来啊，那这个一帮那个帝国主义，你是吧。我就看到了啊，很多的人抨击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现在强大了，就很多人这个眼光也会看过来的。那么我们所承载的这些道德的制高点就越来越多了啊！就是你可以发现，以前是有很多的人就自己说我们。我记得最早以前，你们有没有看过咱们姚明啊？刚开始特别火的时候，出了一篇那个特别好的公益广告啊，就是鲨鱼啊，就是保护海洋环境嘛，就是鲨鱼嘛，就很多鲨鱼，你只要把它那个鱼鳍啊，你嘎掉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再长了，那个鱼也没有办法游啊，所以说鲨鱼就灭绝了啊，快要死了。然后就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啊，叫做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然后这件事确实是挺，在我小的时候我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我还挺触动的，到长大了以后我其实对它不为所动，因为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已经快活了到40多年了，就马上快40了啊，我没有见过鱼翅。咱不说买卖杀害啊，我就是它是什么东西、啊、在我的世界上没有啊，就是我想绝大多数的人啊可能也无法理解那个鱼吃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们这样就等于保护鲨鱼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只要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已经为社会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了？所以说对于普通男人来说，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想做，但我们没有能力，你懂吗？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是看那有钱的人的，就比如说保护鳄鱼啊，保护什么东西。说实话，那个鳄鱼皮的其实还好，有些那些大高端的皮囊、高端的皮布，那都是有钱人才能买起的包包。我们背的书包就是网络上买的，10几20块钱那个便宜货、啊，对不对？你说那些好的皮子怎么样？多少钱？那是富人的啊。现在我跟大家讲，你比如说现在比较稀缺的资源啊，越稀缺的资源就是越富有的人。所以说你没有必要拿出来工资上给我们看啊，就单独的给缴税最高的人发短信就好了，对不对？比如说谁挣的钱了啊，谁挣的特别多了，你就单独给他发宣传视频，不要给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买不起也看不起。映入我们生活中啊，映入，比如说影响我们最深的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切身体验的，就是现在去买菜就要那个买袋子还要掏钱是吧？喝饮料还要用纸管子，对吧？其实我们说实话啊， 很多人会指责啊，就是说可能你到现在为什么没有对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我跟大家讲，你可以堂而皇之的说，你每天都在为社会当中做出贡献，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保持了社会的平衡，没有给社会添乱，就是最大的社会贡献。其实我现在觉得作为公众人物，我为什么会被评审啊，会被审判，比如说现在我们建立过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塌房，那就是不管是明星啊还是各种的啊，反正是企业家吧，但凡是推到台前的人啊，他们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他就会什么被无限的放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很多的人当做公共人物啊，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啊，他要成为一种表象。既然你被推出前面来，你就是一定要是好的啊，你一定要做出这个很好的表现的东西。但如果你做不好，你就会马上被下架啊，你大家知道吗？其实他们作为公众人物，他们其实自己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其实也是另一种，就是推出来让你们去向往的一些人，让你们努力的方向，对吧？让你努力目标。但是有一天你努力了，你也可能会成为他，你也可能有钱，你也可能会干什么，但是一辈子人都没有踏进过那个门槛。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过去啊，一头驴子想走啊，但是他不走你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他面前挂一根胡萝卜，他就会去咬那胡萝卜，他咬不着他，但是他会直接往前走。然后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还不能左右乱走啊，他要给你加一些什么社会条件，所以说你要必须保持在社会的条件这个框框里走，如果走不到你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被是吧，就会指责你啊，这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啊。其实我们仅仅只想吃口萝卜，那种费那么费劲啊。对不对？各位，我们从小其实参加过很多公益活动啊，确实是。但是我们参加公益活动、公益项目的话，就包括是捐款啊这些东西，大家完全没有必要道德绑架。其实我曾经看过很多的，包括有些灾难的地区啊，一些出现什么事情啊，就是很多的公众人物啊，就是开始捐款啊、捐什么的，然后大家都在下面评论他捐多少，你捐多少，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各自的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比较。但凡你有一个事情啊，它其实就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一份想要，对吧？一份善心嘛。但是有的人做善心，他不会多说的，所以说这就会变成了一种道德绑架的一种形式。你作为公众人物，被人那么多人看到，你肯定就要付出相应的这个代价，这没有办法的啊。你看有的人是吧，一辈子捐了那么多，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没被我推到台前，所以说他就会规避了这样的风险。不要以为是怎么样回事，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各位，我们其实在公益项目当中也是扮演了一个什么监督者，对吧？监督者也是扮演了一个参与者。就很多人说什么参与了呢，就比如说像那个最早的鸿星尔克开始，对吧？人家赞助那么多了，然后咔大家都去疯狂买了，其实也是一种支持，对吧？包括什么实体行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咔也去出去买了，对吧？我们不是一种救世主的一个姿态去的啊，我们只是保持一个那个话，我们发自良心本心的一个动作，然后去做一件事情，是吧？我们属于，但是我们只能拯救，你知道个体包括一个人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不能拯救世界，懂吗？你要明鉴一致啊，就是我们普通人其实是很无助的，就是好像很多的人都说，只要你是献出一点事，你献出一点事，哇，我们就是有美好的明天。我们记得有首歌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朋友，这个夜有点黑，明天一直还没来呢。首先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首先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过程啊，就是在参与的一个角色当中，我们在这个社会包括被很多的负面新闻炒作呀，然后被很多的，因为很多的媒体追求的一些点击率和关注度嘛，会故意放大一些负面的新闻啊，或者造一些虚假的新闻，那我们就会引起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愤怒和谴责，对吧？我们呱呱呱。但是这种行为呢，其实说实话是违背了他们新闻的实时的原则啊，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道德绑架。其实我们才是那种被绑架的人，你不去评判就说明你这是没有良心的人，但你评判了，你就是又是成了那个新闻媒体的一把枪。就像我刚才说了，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些群体就会被某些事件的偏见产生一些误解，那这样我们就会成道德这个绑架当中最容易被牺牲的一群炮灰啊。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很惨的。 你经常就看到那些就是负面的评论，或者有些时候被网暴的那个背后的一个现象，其实你再往后面一看，受伤的是谁？受伤的都是普通人。当你如果有良心，越有良心的人受伤越惨。你说我，哎呀，我让了一个那个什么人，我就受到一个是吧网暴了，我觉得我特别惨了，对吧？所以说有的人是这样的，然后既得利益者呢，他们赚的盆满钵满，他是没有良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事情啊，对弱势群体，我们现在这些普通的人在社会上工作打工的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是吧，非常明显的一些弱势群体，那么会对我们进行一些道德绑架的一些要求啊，就比如说有些媒体啊，就在报道咱们这个弱势群体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会过度的强调我们这个悲惨的处境了。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那个有个盒饭姐啊，还有一个卖糖水的大爷，就是老是把那个其实人过的生活就是很平淡的生活，我没事儿，我们就要保持这样。然后呢，就是很多的人会过来，就是认为你这是在炒作啊，再怎么样，然后就说疯狂说他怎么样呀？这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人他妈闲的蛋疼。然后搞的人呢是吧，现在过也过不好，这生活这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有卖糖水的不卖糖水了，卖盒饭的不卖盒饭了，就是给人平静的生活就完全打破了。就是对，同时呢你说你过多了，就比如说你悲惨遭遇了就遭遇了吧，但是你这个人只要你曝光出来你不能有瑕疵，你知道吗？你有瑕疵了，你看本来人生活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他妈有好有坏，对吧？没有人是说妈我做弱势群体，但是我这个自己虽然弱势，我还要照亮所有别人啊！那他什么？自己是太阳吗？发那么大光？他是一个活脱脱的人，普通的人，咱们就有喜怒哀乐，是吧？咱们就有情绪啊，咱们也有爱恨情仇，没有想象当中那些事情。所以说，当他一暴露到公知面前，就很多人就是想，他是一个圣人了，他是个伟人，他不应该有些这些瑕疵。于是乎呢，就会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那么那一个道德这个要求一高了，对不对？你就会被这个道德绑架，就是让这些弱势群体感到的压力和无奈，他没有办法呀，对吧？就慢慢的就会导致会对这个公众啊，对其产生的那个什么同情疲劳啊，或者是忽视到他真正的需求了，对吧？就是有些时候有反而会对他进行一些要求了。其实我觉得有些媒体真的蛮不良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很多的人拍视频啊，拍视频容易上热门，其实生活当中太多的东西了，就本来平静如水的生活让他推上热门了以后又变得完了，每天生活当中是处处的惊吓呀，就各种的生活，包括有些时候不仅仅影响，就包括那个老大爷的孩子啊，就上课都会被人指指点点，我觉得这帮人是不是有病啊？对吧？所谓我们要知道一个社会公益性的话，我们为什么会称之为道德绑架？道德绑架，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要有公平可持续的啊，这才不是道德绑架。当然有些的时候你要逼迫你去做一些必要的去转折的话，有些人又改变不了，并不是他不想改变，那么但凡是演员谁也演不成一个好人。但是我们就是普通的人，但我们面对镜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出现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说总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客观的条件下。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是有什么暴露的目标呢，对吧？现在公众人物都一样，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要不做啊公益，有些时候不做公益事业然后可能会被说，但是你做了公益事业也可能会被说，也会有比较啊，然后会被强迫，会被苛责，这样就会造成了很多人难受。就是各位你们去想，你想这事儿可能不在我身上，我可能不会接受到这个什么社会道德主义绑架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怎么不会普通呢？朋友们，比如说有让你生二胎的，是不是关注到你这个切身利益了，是吧？说你不结婚了就是不好的一代，就包括我们80后那时候都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我们要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对吧？这要不然我现在也单身下去了，你还结婚生什么孩子？现在所以说就慢慢这个更多的社会的考验就会影响到，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又不太好，是吧？很多的国家对我们虎视眈眈，因为我们要发展，我们要开始努力的要站起来了，对吧？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强大了以后，就别人就害怕我们强大。其实说实话啊， 最近我也看到了很多理论啊，理论派就是我们很多的就是西方国家啊，西方国家其实是偷盗我们的文化啊，但是他们就是害怕我们成长。其实各位可以去研究研究啊，有这个有这方向，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可能说法还是蛮正确的啊。反正是各位朋友你去想想，就为什么如此打压我们啊。但是我们各位啊，就是我们永远是慢慢就会站起来的，我们社会责任感就会慢慢强的。但首先呢，各位朋友都谈谈恋爱啊，都得结结婚啊，这其实也是我对你们的道德绑架了啊，都赶紧结婚啊，赶紧谈恋爱啊。其实这种的生活怎么说呢，就是你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一说要结婚了就开始有一些抵抗啊。其实说实话我当时也是这样啊，咬牙跺脚，当时对我道德绑架实施的人是我的爸妈啊，然后就说了怎么样啊，就是他们上从小家然后慢慢谈到大家啊，就是谈到上升到咱们国家的思想，说必须要生孩子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其实说实话真的，只要你现在结婚生孩子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现在缺什么，就是缺人啊。你想呀，你不生孩子以后房价要掉到哪儿去啊？给谁住呀？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反正我们生育率要只要高起来。其实我首先我觉得啊，大家就不要把那个，现在大家都活得很难了，就是现在就经常产生一些男女对立的一件事啊。我觉得这样是道德一些绑架的一个矛头。那现在就是挑起这个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啊对战，我不知道你各位朋友你去想想，咱们仔细去推想一下啊，咱们不要带着过多的仇视的问题来去听我这期节目，咱们分析一下，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生育率比较低的？你想想，就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开始的源头是什么？是不是把女性地位提高了以后才开始的？但是这种提高不是说是那种的啊，其实我们一直把女性地位早早的就提高了，最早以前就是女性可顶半边天，对吧？女性地位一直都是有的，一直都有。但是呢，提高的是什么？是男女阶级平等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是男生对女人跟女人的关系啊，我们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一直是处于是平等的，对吧？但是呢，有些人，但是我没有把明面说出来，但是过多的有人就挑这个刺儿啊，就把这个东西咔咔挑出来，一致乎变成什么直男直女啊，对吧？女权呀、啊，各种的东西开始出来了，产生了一些男女对立啊。咱们现在在网上撕吧的人太多了，我经常会看这些东西，我无奈啊，真无奈，因为平时在家里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什么他妈一眼就瞅进去了，是吧？但凡几个老娘，这个老爷们儿和老娘们儿在吵架的时候，你看看有几个老爷们儿敢吱声啊？经常你看到的例子，并不是女生那个岌岌可人的可怜的形象，而是老爷们儿回到家里坐在车里光抽烟，不愿意回家呀，你知道吗？咱不说我们这一代，就咱往上一代，哪一代就是在老妈炒菜的时候，老爸敢上去说一句的话呀？我记得我爸被我妈骂的那简直是张不开嘴，在我们家也是啊，就是不管是什么，你们替嫂也是，这好多人说老替你就怕老婆，没有办法，你不怕也不行呀，上价值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每个男生对于女生的好坏都可以好了，现在很多的女生就是发脾气嘛啊，就是说女生一定得作呀，发脾气啊，然后闹这个男生啊，男生如果要不哄呢，就是对你女生不好不理解，因为男生是一种单细胞的动物啊，那没有办法，这男生的情商天生就不是很高，你在这个时候要求他高情商的情况下，你就像一个浪漫剧里的女生总是爱幻想说自己像一个找到一个男朋友，像一个偶像剧里的男主一样，就那样疼爱对方，逼动自己不行啊，老爷们儿不可能，老爷们儿图的是实际，咱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呀？像今天跟你牵手，明天就想跟你领证，后天就跟你想跟你生娃。但是众多的事情女生不想，女生需要一个漫长的恋爱的一个过程，甜蜜的又富有惊喜的一个求爱过程，她就希望你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持续保持兴奋啊，但是你不能，就说明这个男人没有情趣，人谁跟你愿意跟你过一辈子呀？当这个东西对立起来了以后，其实本来男人地位就不高，慢慢的就会变得就是更不高了啊，再加上一个彩礼的问题，就很多老爷们儿就是普通人。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彩礼这件事情会难为了很多的年轻人啊， 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都是这样，女生也没有办法啊。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到这个彩礼，很多男生在那批评，我跟你说跟女生一毛钱关系没有，对吧？但凡都是爹生娘养的，那么生出来了要结婚了，能不听妈的吗？是吧？那么他妈妈当然也是会琢磨着，如果你要没有相应的价钱，然后就说付出相应的彩礼，怎么可能？其实现在彩礼这个过程当中，他妈就本来就是一个很扯淡的事情。然后过去的时候为什么要有彩礼？他妈那叫买断。懂吗？为什么过去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呢？就是姑娘嫁出去就泼出去水，就不用覆水难收，懂吗？就收不回来了。但你现在见着哪个泼出去的水不往回带几个女婿回来？哎呀，我天哪！那女婿给他妈老丈母娘和老丈人那个干活不要太起劲儿啊！啊，我花三十万，我花50万，我花100万，我去给你家当苦力去了。所以说这不一样啊，就是现在与时俱进的环境不一样了，造成了这个环境，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了这个彩礼这个问题还没有过去啊，就是应该出相应的法律让大家知道这个。但是大家就是说了，这现在彩礼不是说你给少的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他们有你没有就不行。但有的时候也是确实是啊，老爷们也不争气，他们很多人说不要彩礼了，但是发生的悲剧也很多。对吧？但是要彩礼了也被人骗钱骗色的也很多，但是大家唯一这个保险的问题就是什么？不结婚吗？男生不结婚女生不结婚是不是最保险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少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了？就老师在这儿推荐什么，我前两天我看什么社会二胎啊，社会三胎啊，你生三胎为你补助呀、啊、生二胎给你补助啊。我告诉你是这样的，是这个二胎三胎的问题，不是我们生不起的问题啊，是生可以生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养不起，对吧？包括社会的教育资本啊，这社会的那个以后成长的资本都是这样，大家都不愿意。说什么年代了，什么社会本来就很复杂，你说到大了以后还要面对这么多病毒，是吧？小孩三天两天生病，什么一个个都家长惊恐不安，对吧？每个人一生出来，说实话呢，你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是营养不良了，开始好不容易等到快出生了，你还要有一个什么夹胎的夹子，然后把你脑袋给夹扁了，是吧？不管是干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好不容易生出来就要面对各种病毒啊，这病毒那个病毒，然后还要防范这个防范那个，然后好不容易挺过去12年期，我们还要害怕马路上的汽车，马路上的是吧，各种的交通危险。说实话人活着挺累的了，我加那么多责任，你包括你现在能活得这么大，我说实话啊，各位啊，你应该感到庆幸。就是我很多的人说老替你老了啊，但老了怎么样呢？我比你多活好多好多年呢，对不对？该经历的我也经历了，结婚生孩子我都经历了，所以说该卖牛肉干我也照样卖牛肉干。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吃牛肉干促进家庭和谐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就是社会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解决，生育率就永远不会上升。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把我们那个东西整起来了，对不对啊，把让我们的那个生活好了啊，大家也没有这个男女对立的这个问题了，把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了，那比什么都强。那肯定有人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不是说我们的参与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很多人啊，就是女权呀、啊、这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啊，给自己获得更加权利的一个机会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但是你去想想，是不是有人在这里做搅屎棍啊？以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会逐渐显现了呢？是社会发展问题吗？还是有人专门在搅局呢？各位朋友啊，咱们仔细去想想啊，脑子里去聆听一下啊，包括你跟别人谈恋爱啊，或者是你在寻求结婚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时不愉快的时候，你想想自己，不要被道德绑架，不要被社会的那个框架束缚。你首先想起来了，只要但凡你结婚生孩子，你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是大爱，对吗？所以说在所有的面前，这些那个、所有的小事都是小事啊，你去想想，哎，有什么过不去的？但凡你生了孩子，你就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你写那些什么东西啊，道德绑架呀，不要理他们啊，理他们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当有一点，当有一个更大的点在前方啊，不仅仅是生孩子这个事儿啊，比如说再有更多的那些什么社会的价值，哎，给我们不要管啊，只要活着就是对社会做的价值。我们上班挣工资，我们也交税啊，我们也交税，对不对？但是当然我没有交税，我没有挣那么多钱啊。我已经穷成这样了，对，只要你交过税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咱们仔细去想想，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不容易啊，我们普通人就不要给自己纠结了。 好了，吐槽之后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喜欢老 T 节目别忘多支持一下老 T 啊，给老 T 支持一下，送上你的小心心啊，同样在我的这个节目下方别忘了多多评论啊，多多点赞，多多转发啊，多让听众朋友来多支持一下老 T 啊，就是生活太艰难了。同样的，各位朋友也可以买老 T 家牛肉干啊，支持老 T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买牛肉干，是吧？牛肉干怎么买呢？去某宝，你去搜索老 T 的店铺吐槽脱口秀，你就可以找到了。同样支持一下，也可以买那个搜索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也可以找到我了啊。然后找我呢，可以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啊。为什么呢？要因为这个事情你找到我了，我就怕你们买错别人家了。说本来想支持一下老 T， 结果支持别人家了，我就觉得心很塞啊。同样呢，除了牛肉干，咱家还有牛肉酱，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多多支持一下。喜欢的可以加老 T 的私人号啊，私人号也非常简单，叫拼的老 T 2012，喜欢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啦。那好了，那今天咱就先聊到这儿吧啊，时间呢咱这个过得真快啊，这聊着聊着这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咱们下回再见啊，咱细水长流慢慢聊啊，各位宝子们，下期再见，拜拜了。